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2月11号，星期六。我们来讲一期读书札记啊。这个读书札记呢，也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那么今天我们来更新一期。这一期呢，不仅是这个朋友们非常期待的，同时也是我自己相当期待的。我一直以来就特别想讲一个长篇的系列。主要是把这个目光聚集到公元1644年的这个甲申之变，这个清军入关。大家都知道啊，眼下这个神州大地呢，聊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入关学啊，甚至把这个入关学看成是一个显学。公元1644年入关，将近30年之后就是公元1673年。这个当年严引清军入关的主角吴三桂，居然在云南昆明造反了，引发了另外一起巨大的混乱，史称三藩之乱。这个三藩之乱的起止时间，与历史上的另外一场大的这个变乱——安史之乱，时间差不多，都是长达8年。而我们也都知道啊，当年的抗日战争，也是8年抗战。看来这个8年呢，与咱们中国这个历史确实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从这个公元1644年到1673年，这30年当中，吴三桂为什么从这个大清朝的开国功臣，世守云南的藩王，一跃变成大清国的头号战犯，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而当年吴三桂为什么抛下了自己这个父母30多口亲人，以及脑袋上顶着的2个桂冠，大明朝镇守宁远总兵官，以及平西伯爵，以及大顺朝给他的新封的侯爵于不顾，毅然的与清朝结成联盟，并且甘为前驱，献山海关最终呢击溃了大顺朝，让这个新生政权仅仅在北京存在了40几天，成为在北京这个存在过的政权当中最短命的一个。这段历史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好几个这个不同的视角好几股政治力量同时在这个舞台上共同的演出，这在中国历史上应该讲是头一次。以公元1644年为例这一年当中，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同时存在4个甚至是更多一点的政权。东北的是大清国李自成进北京之前，这明朝呢还在垂死的挣扎，而西安呢已经建立了大顺朝，而成都那边呢，张献忠推进的非常顺利，大西朝呼之欲出这个当然了，你要说这个战国七雄五胡十六国呀，也都是同时存在的，但那个毕竟不是在这种大一统王朝覆盖下出现的。而这个公元1644年的这盘棋太神奇了所以非常值得咱们关注。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中国呀讲究这个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非常吸引眼球，也是大家都特别愿意关注的现象，就是神秘文化在这个古代年间叫谶纬。这个流传最多的比如说李自成进北京之前，什么18子主神器他手下的那个走江湖串门户的军师宋先策专门给李自成上的这么一个神卦没想到呢，这18子主神器居然从五代十国一路唱到大明朝，居然还唱成了。不仅唱到大明朝，而后呢又唱到了 公元1948年。为什么要专门提这公元1948年呢？因为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从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长达30多年的辽沈战役。大清朝就是通过这场艰苦卓绝、时间漫长的辽沈战役，最终呢，搞掉了这个大明朝，入关，成为一统天下的新生力量。而如果从这个公元1618年往下追到公元1948年，辽沈战役进入到尾声阶段的1948年，前后正好相隔330年。而第二场辽沈战役又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转折点。由此呢，今天这个题目里边就说了这一段话：天下英雄出铁岭，神州沉浮看辽宁，还挺押韵的。两场辽沈战役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让大家享受到无穷无尽的果实。至于它是硕果呢，还是苦果，恐怕要等将来的历史才能做判定。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转折点都在辽宁地面发生的。那么"天下英雄看铁岭"这句"天下英雄出铁岭"这句话又是怎么来的呢？它跟这个18子主神器也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努尔哈赤的祖宗叫蒙哥帖木儿，这个清朝后来呢追尊他为赵主元皇帝，清赵祖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这个蒙哥帖木儿呢，他有一个实在的亲戚，这实在的亲戚是谁呢？就是明朝，占据北京建都的第一位皇帝，明太宗，后来呢又叫明成祖的朱棣。他们俩怎么有亲戚呢？因为蒙哥帖木儿有个近亲叫阿哈出，阿哈出把女儿嫁给了明太宗朱棣。这样的话呢，这阿哈出和蒙哥帖木儿就属于这明成祖朱棣他这个小媳妇儿娘家人了，这亲戚就是这么来的。而且这明成祖朱棣专门赐封他这个老岳父阿哈出为李显忠赏了这么个名字，李显忠。这个李就是18子，这是在明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18子这个字眼儿，当时就有人对这件事情不抱好感，所以为什么讲中国这个谶纬这个东西呢，很厉害，就在这里。这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特别看重这个神秘文化，举朝上下都学这个谶纬，谁不学就收拾谁。但是后来的皇帝比刘秀要聪明了。他发现这个谶纬神秘文化不能铺开了学，学了以后，万一有这种心存不良的人、动机不纯的人利用它造反或者起事，那就麻烦了。于是谶纬文化呢，就逐渐被官方给隐藏起来。但是越是隐藏的东西，大家的兴趣越浓厚，所以，这民间特别是跑江湖的很多人都学这东西。这明成祖朱棣赐封他的老岳父阿哈出为李显忠的时候，这谶纬就出来了，18子主神器。当时有人就不以为然，说这将来这天下可能要落到这姓李的手里。18子主神器，李继珠嘛。姓李的继承了姓朱的， 这段话其实是源自于五代十国的时候，后晋的开国皇帝李存勖为了打败后梁的开国皇帝朱温编造的这么一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到了明朝初年还是特别有市场，而且这段话呢，咱们说啊，历经多年之后还真得到了验证。这大明朝这朱家皇帝还真就是让两个姓李的给废了，一个李自成，这个咱们都不用说了，闯王爷都知道，还有一个就跟咱们今天说的这句话天下英雄出铁岭有直接的关系，他就是正宗的铁岭人李成梁，大明朝宁远伯太子太保镇守辽东各处总兵官李成梁。这李成梁啊，如果往上追的话，他属于朝鲜人，但是后来呢，他祖宗那一几代人就搬到这铁岭来啊，一直住在这铁岭，所以李成梁是不折不扣的铁岭人。而这李成梁对于这场啊声势浩大、时间长达30多年的啊这个辽沈战役啊，你要说30多年呢还有点多，公元1618年到1644年前后是26年，要从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开始起兵算啊，正好也是28年。哎，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是28年取天下，所以开国大典是28响礼炮，这大清朝也是卓绝奋斗28年，然后呢铁骑入关。哎，挺有意思的。那么这辽沈战役跟这李成梁有什么关系呢？太有关系了，因为这场辽沈战役的主角配角都是出自于李成梁的门下，努尔哈赤啊本人就在李成梁手下当过差啊。关于努尔哈赤和李成梁之间的传说一直沸沸扬扬，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回头我会给大家专门讲一期啊。那么名震东江皮岛的毛大帅又是一位浙江人啊，毛大帅，不过呢不是咱们的伟大领袖啊，他的大名叫毛文龙。这毛文龙也是李成梁门下的，当年给李成梁当过警卫员。那么我们说三藩啊，这三藩三位藩王有前三藩后三藩之说，前三藩指的是三顺王啊，这个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那么后三藩呢指的是啊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哎，这是前后三藩。不论是前三藩还是后三藩，这四个王爷啊，从孔有德到吴三桂都是出自于啊毛文龙的门下，或者说出自于李成梁的门下。因为吴三桂他老爹吴襄给李成梁当过司机啊，这回头我也详细说啊。所以咱们说这李成梁这个姓李的太了不得了，哎，这18子啊。那么到了后来，咱们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在陕北闹革命的时候啊，伟大领袖为什么化名叫李德胜啊？哎，这里呢也跟这个18子有直接关系，同时呢还跟28子也有直接关系。这个事儿啊一说起来就特别的有意思了。当然了，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留待下一期给大家介绍。今天先戴个帽啊，让大家看一看咱们这个小系列很快就要跟大家全景式的见面了。哎，感谢朋友们上来收看，欢迎大家关注温相说时政会员频道，经常有更新，再见。